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第21课，就是布道与其他事工的配搭下。那在前面的第20课呢，也是在讲同样的一个题目，我们讲的是布道与其他事工的配搭上。那在上一课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一共谈了四个大的问题。第一呢，就是教会中的布道事工应该做哪些事情。第二呢，就是布道事工与关怀事工的配搭。第三呢，就是布道事工与基教或者门训事工的配搭。第四呢，就是布道事工与宣教事工的配搭。那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还会讲剩下的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布道事工与青少年儿童事工的配搭，布道事工与敬拜事工的配搭，布道事工与团契小组事工的配搭，布道事工与总务事工的配搭，还有教会与福音机构在布道事工上的合作配搭。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五个我们要探讨的大的问题呢，就是布道事工与青少年儿童事工的配搭。在这个问题里面呢，我也会讲五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专门的举办针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布道聚会，也就是说布道的聚会不单单可以针对成人，我们也同样可以针对青少年和儿童。在青少年儿童在他们的这个年龄里面呢，其实他们都可以去更深的认识福音，也都可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觉知来相信主归向主的。所以我们可以针对适合他们的，让他们能够接受的比较活泼的一些聚会的形式，帮助青少年和儿童来认识神，来相信福音，来悔改。那所以我们可以举办针对青少年儿童的布道聚会。那第二种的在青少年儿童事工的布道事工呢，我们可以做的呢我们可以在大型的成人布道会它有附设青少年或者儿童的聚会。那么在这些聚会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布道。也就是说一边是针对成年人的布道的聚会，另外一边是针对青少年的聚会，还有一边是针对儿童的布道的聚会。所以这几个不同年龄段都有布道福音的信息可以听，可以同时举行几个不同的聚会。那么针对这一个家庭当中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的需要。还有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利用青少年儿童的聚会呢，向成年人布道，或者是开发福音外展的机会。也就是说，当我们教会可以举办一些青少年儿童聚会的时候呢，我们的目标不单单是青少年和儿童，我们可以把目标也同时放在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人的身上。比如说我们教会里举办儿童诗班，你要知道在教会的儿童诗班呢，并不全部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自己的孩子来参加的，还有一些周围社区里的没有信主的一些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教会的儿童诗班里面来学习唱诗歌。那所以儿童诗班定期的可以搞一些大型的儿童圣诗的演奏会或者音乐剧的演奏会，那么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定会来看的。所以当他们来到的时候，我们不光让孩子们表演，我们也可以针对坐在下面的他们的父母家人去传福音去布道你再比如说青少年的补习班才艺班，那这些福音外展的机会呢，都可以透过来参加的青少年和儿童向他们的父母传福音。我们可以定期搞一些的聚会，那么不光孩子在这里，也邀请他们的父母来，我们可以一起吃饭，或者是一起来检阅他们的孩子在教会里面学到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聚会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向儿童、向青少年的父母家人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好， 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借着探访青少年儿童家庭的机会，向他们的父母家人布道。教会里面在礼拜天呢，就有儿童主日学，有一些时候呢，有一些社区里面的家长呢，他们自己不来教会，但是他们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儿童主日学当中来，或者呢是这个父母来教会，但是父母还没有信主啊，或者父母的家人还没有信主。那么我们做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的这些同工啊，我们可以去探访你们的这个青少年或者儿童他们的家庭。我们借着这个探访家庭，不单是鼓励青少年和儿童，不光是可以就着青少年儿童他们的问题跟父母有一个沟通的机会，我们同时也可以向他们的成人、他们的家人、父母、爷爷奶奶、祖父母辈呢，来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来个人布道。那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可以让青少年和儿童呢来参与对成年人布道的服事啊，这个对青少年儿童来讲呢，是一个祝福他们啊、造就他们、装备他们的机会。而且如果青少年儿童参加了这个面对成年人的布道的聚会的话呢，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人呢也会来参加。那么如果他们的家人当中有没信主的话呢，就等于我们多邀请了一些人来听我们的布道会。比如说在一个成年人的布道会当中，我们可以让儿童诗班献唱一首诗歌。比如说在一个成年人的布道会当中，我们可以让这个孩子们来演一个福音的话剧，我们可以让孩子们来唱一些圣诗啊，这些的参与啊，都是对孩子们的一个侍奉的造就栽培，而且是可以吸引他们的父母家人来参加布道聚会的。那这个是第五个方面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布道施工与青少年儿童施工的配搭。好，第六就是布道施工与敬拜施工的配搭。我们要明白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布道的目的是什么？布道的目的是要让人认识神，让人信主。那让人信主认识神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其实是让人去敬拜神。所以在一个教会当中啊，最核心的那个施工呢，其实是敬拜施工。也就是说，所有的人最后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启示录启示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是一种万民万族万国都去敬拜神啊，天使天君都在对神敬拜赞美唱诗歌的那样的一种的场面啊。所以布道的目的就是让人去敬拜神。第二呢，基督教的诗歌呀，本身就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可以去很深入的影响人的生命的。很多人的信仰之路啊，都是从听圣诗开始的。我听过太多的见证啊，这些弟兄姊妹说，当年他们第一次进入教会的时候，就听到了一首让他们非常感动的诗歌，他们泪流满面，他们就非常的喜欢诗歌，就非常的喜欢教会，后来就一直的来教会，后来就信主，后来就走上这个信仰之路的。所以圣诗是可以把人带入教会的，圣诗是可以影响人的生命的，圣诗是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耶稣面前的。还有第三，任何的一场布道的聚会，福音主日，都少不了精心设计的诗歌敬拜与崇拜的流程。在所有的福音聚会当中，圣诗、诗歌敬拜都是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其实都是一个教会敬拜事工的范畴。而且在布道聚会，在福音主日他的崇拜的流程当中呢，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设计，使他们更符合慕道友的他们的需要，使这个崇拜更能够感动到慕道友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内心。还有第四个方面我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教会的敬拜事工或者崇拜事工的当中还有一个方面呢是可以用来布道的，就是敬礼啊，敬礼的崇拜，受敬的这个崇拜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布道传福音的机会。所以你会看到好些的教会呢，让这些当天要受敬的弟兄姊妹呢，都要做一个见证啊。虽然之后的那个讲道的信息不一定是一堂布道的信息，但是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 是非常能够让人有一个福音的信息的一个领受的。而且那天特别之处在哪里呢？那天这些受浸的弟兄姊妹呢，会邀请他们的家人来观礼，而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朋友当中呢，其实有一些是没有信主的，所以其实那一天是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机会。那么在我自己以前牧会的过程当中呢，我的设计是这样子的，我们受浸的弟兄姊妹的浸礼呢，并不是安排在崇拜的仪式当中的，我们崇拜呢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崇拜，但是信息呢是专门针对洗礼的啊，是啊，来讲清楚浸礼的这个含义是什么，是鼓励那些当天要受浸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但是呢，在浸礼完了以后，我们有一个欢庆的仪式，我们叫做浸礼庆生会，也就是说庆祝生日。我们就请这些受浸的弟兄姊妹邀请他们的亲朋好友，越多越好，都邀请来观礼。那么受浸以后呢，就立刻带领他们去到我们已经布置好了的一个吃饭的地方哈，我们把教会的某一个地方布置成一个餐厅，那么就所有的人都落座，我们教会呢预备了很丰富的食物，全体的弟兄姊妹和受浸的弟兄姊妹还有他们的亲友一起来庆祝。那弟兄姊妹呢要交一点吃饭的钱，但是受浸的弟兄姊妹呢都是免费的。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其实是让受浸弟兄姊妹的那些没信主的家人可以听福音。我们当天的设计呢，通常都是先来唱诗歌，然后呢就受浸的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讲见证，讲完见证之后呢，我呢就会讲一篇福音布道的短讲的信息，大概只是10分钟或者15分钟，讲完之后我就呼召。那非常感恩的是，在那么多年我们这样来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每一次都有人决志信主，基本上每一次呢都有我们这些受浸的弟兄姊妹他们某一些家人当天站起来决志归主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上帝很使用我们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借着浸礼可以去救很多的人，借着浸礼可以布道。好，第五个小的方面就是在敬拜的事工当中呢音乐乐器可以用来做福音外展。比如说教会的敬拜部可以开一个学习弹吉他的一个班我们可以邀请社区里的人来学，或者我们可以开一个唱诗歌的班当然唱的主要都是我们基督教的圣诗，也可以邀请社区里边的人来学。再比如说现在教会里面呢还可以跳赞美操，也就是说大家一边听着很美妙的诗歌一边跳操，但是是赞美神。其实很多不信主的人都喜欢来跳赞美操我们现在中国不是特别流行那个广场舞吗？那么我们把广场舞变成赞美操，我们在教会里面组织社区里的人听着我们基督教的圣诗来跳一些特别编排了动作来赞美神的那个舞，那用这种方法来做福音外展，来传福音。那么我们可以用艺术音乐乐器舞蹈诗歌这些都可以被用来做福音外展。那最后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呢，就是其实音乐敬拜圣乐本身呢可以和布道紧密的结合。我们的思维方式通常是在一场布道的聚会当中呢，是以那个布道的信息为主，然后我们唱几首诗歌。但是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思维方式翻转过来，也就是说在一场布道的聚会当中呢，我们可以以音乐敬拜以圣乐为主，然后附带一个短讲的布道信息。比如说一些大型的敬拜赞美的乐团，他们可以唱很多首的诗歌，但是在当中呢，在唱到一些福音的诗歌的时候加一个短讲的布道信息就可以呼召。再比如说有一些诗班可以唱弥赛亚，可以唱一些基督教流传已久的非常经典的非常优美的音乐剧或者是诗歌，那么这些的美妙的音乐呢是吸引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来听，但是当他们听诗歌以后呢，我们再给他们传讲一个短讲的福音信息来向他们布道。 所以无论是以布道为主加上音乐的敬拜，或者是以音乐敬拜圣乐为主加上布道的福音信息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一场可以吸引人可以向他们布道的一场救他们灵魂的聚会。好，现在呢，我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七个大的方面，就是布道事工与团契小组事工的配搭。在很多的教会当中啊，都有团契小组的事工，也就是说我们把一个教会呢要分成很多的团契啊，或者是小组，那么我们是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进到团契小组当中去接受那个更切身的牧养啊，接受那个弟兄姊妹更亲密的一个关系。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在教会分团契分小组的这个事工里面呢，我们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慕道友怎么样进入小组。如果一个人他还没有信主的话，他可不可以进到一个教会的正常小组当中呢？那这里边呢就会有一些的问题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的小组啊都是信主的基督徒的小组，那当这个慕道友进入到这个小组当中呢，弟兄姊妹平常小组查经的内容呢是栽培性的，是针对基督徒的，那么对这个慕道友呢就不适合。对慕道友来讲呢，他就很难去领受，而且慕道友来了以后呢，他会提出很多福音的问题来，这个呢也会影响到一个基督徒的小组的正常的查经的那个进程。所以在我以前牧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这样处理的，也就是说在我们教会的小组当中呢，我们把小组分成了几类。一类呢是专门针对基督徒的小组，那这一类的小组呢，如果有新人来的话，他是基督徒，我们才可以让他进到这个小组当中。如果他还没有信的话呢，我们不会把他放到这样的一个小组当中。所以这样的小组呢是专门针对基督徒的小组。但是我们也会另外开设福音小组，这个福音小组呢，我们是先要有一个班底，这个班底呢是一群很有恩赐很有爱心有负担传福音的弟兄姊妹，那么他们组成这个小组就是为了传福音的。这个小组是专门向那些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来开放的。那如果教会当中来了新人，这个新人是没有信主的话呢，那么这个新人就可以进到这个专门为他们开设的福音小组当中。福音小组的查经的内容也是福音性的，是专门针对慕道友的。那么在里面服侍的这一群基督徒，这一群弟兄姊妹呢，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使命，就知道这个小组的使命就是为了传福音，就是为了带人信主的。那所以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还有另外的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在一个基督徒的小组当中啊，那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想要邀请一些他们没有信主的亲友进入教会，进入团契，进入小组的时候呢，怎么办呢？那么我们也可以允许，只要那个慕道的朋友他自己不反感，他自己愿意跟这些基督徒待在一起，他愿意跟基督徒一起学习针对基督徒的圣经的内容的话呢，那么我们也不排斥他，他也可以进到这样一个基督徒的小组当中。那么因为基督徒的人数多这个非基督徒的人数少呢，那么反而这样的非基督徒他更容易信主，他可能很快呢就被这一群的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传福音，他们特别的关怀感动影响，可能很快就会信主所以我们等于有着三种不同的形式完全都是基督徒的小组，专门针对未信者的福音小组，或者是基督徒的小组，但是我们也可以允许没有信主的人进来。那么这个是我以前牧会的时候我们三种小组的形式。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初信者如何进入小组。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呢，其实在他刚信主的头两个礼拜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初信者来讲，他刚信主的那一段时间，无论是布道部或者是关怀部或者是团契小组部呢， 都应该有人去关怀他，都应该有人陪着他一起读经，陪着他一起祷告，跟他分享一些怎么做基督徒的主题，跟他分享一些基要的真理。那么等于是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孩，你要给他喂奶的。所以我建议啊，刚刚信主刚刚觉志的这个弟兄姊妹呢，在他头两个礼拜啊，最好是那个带他觉志的人，或者是教会里面专门有做这个事工的人呢，要关心他，要关怀他，给他打电话，或者是约他见面啊，跟他一起祷告，给他做一些最基本的真理方面的教导。那么教给他怎么读经，怎么祷告，让他明白真理，让他的真理清清楚楚。那么之后呢，其实就要把他放到一个小组当中，那因为他已经信了主了，所以应该把他放在一个基督徒的小组当中。那么这个基督徒的小组呢，其他的弟兄姊妹啊，也要对这个初信者呢，要鼓励他，要为他庆祝，要送他礼物，要栽培他，要关顾他，要爱护他，能够让他慢慢的融入到这个小组当中，在这个小组当中呢，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来成长。好，第三个方面呢，我想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在福音性的小组当中啊，这个我们要有福音性的查经。福音性的查经呢，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布道工具啊，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的小组当中，针对慕道友，针对没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有特别的查经的形式。你比如说可以查耶稣基督的教导，或者是一些基要的真理，都是福音性的，是布道性的。当然带领查经的组长或者同工呢，要受过特别的训练，那么他的带查经呢是有技巧的。在每一次的查经过程当中呢，不光你要知道真理是怎么说的，而且就像我反复强调的，我们每一次的查经都要有一个针对性，是能够解决人生命当中的某一种的问题，某一样的软弱的。在这个查经的过程当中，时机成熟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带人觉志信主了。好，这个是福音性的查经，是有效的布道工具。那么最后呢，那么我就要特别的提到，以团契小组为单位来发动布道的训练，或者推动布道的行动。一方面呢，团契小组的职员会，我们可以设立专人负责布道的工作，他是专门鼓励弟兄姊妹去个人布道的，或者他是专门鼓励弟兄姊妹去邀请一些没信主的家人亲友来参加教会，参加团契小组的。其实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个大的团契的下面有几个不同的小组，但是这几个不同的小组呢，就有不同的职能。有的小组是针对基督徒的，有的小组呢就是针对慕道友的福音小组，那么都是在同一个团契的管理之下。那在这个团契当中就可以设立一个职员专门来做布道的工作。而且团契小组呢，也可以组织布道会跟福音外展，也就是说布道会不一定是整个教会组织的，团契小组也可以组织布道会，小型的布道会，或者是组织福音外展。比如说我们可以出去到公园去烧烤我们可以到外面去野餐我们可以到外面去郊游，但是这个活动呢，我们是向我们的亲友开放的。那么当我们未信的亲友、邻舍、同事被邀请来参加我们这个外展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同工在当中可以向他们传讲布道的信息。还有我们的布道培训的材料呢，不光可以在教会的层面来训练，我们也可以下发到团契小组，让团契小组的同工呢，来带领着小组的组员或者团契的弟兄姊妹呢，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布道。那么再者呢，就是我们教会在组织大型的布道聚会或者是福音主日的时候呢，我们要以小组为单位发动大家，邀请新朋友参加。那么聚会的时候呢，同一个团契或者同一个小组呢，可以坐在一起，让他们有归属感。那么他们的弟兄姊妹坐在一起，他们的弟兄姊妹所邀请的新朋友也跟他们坐在一起，那么大家一起的来听福音。到了最后呼召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没信主的人旁边坐着的就是他的朋友，就是他信主的亲人， 那么这个信主的基督徒就可以鼓励他决志，就可以陪着他走到台前去做决志的祷告，那么这样的布道会或者福音主日的果效呢就会更好。好，弟兄姊妹，我现在要分享第八个大的方面，就是布道事工与总务事工的搭配。那在我们福音布道聚会当中啊，这个诱人的食物呢常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总务事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管理饭食的。而我们中国人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吃饭是很重要的。在很多布道的聚会当中，在很多福音聚会当中，在一些节期的布道会当中呢，这个有好吃的啊，有一场大餐，常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吸引人来教会的一个方式。还有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总务事工啊，我们的总务事工呢，其实他们有机会接触到那些服务教会的单位或者人员，比如说为教会啊这个烹制饭菜的这个酒店餐馆，或者是来维修教会的设施的一些维修的人员，或者是啊一些为教会供应杂物的这样的一些人。那么这些人呢，其实也可以向他们布道传福音。好，弟兄姊妹，我现在要讲最后的一个题目，就是不光我们在教会的内部布道的施工可以和其他的教会内部的施工彼此配搭，产生一个更好的布道传福音的果效，在布道的施工上呢，其实教会和其他的教会，教会跟福音机构呢，都可以彼此的合作配搭。第一呢，教会可以联合其他的教会或者福音机构举办比较大型的布道聚会或者福音外展的聚会。第二呢，有一些的福音机构啊，他们就是做布道工作的，那么我们教会呢可以配合这些福音机构来开展布道的工作。那么也有一些的福音机构呢，它是关顾帮助某一个类型的群体的，那么教会就可以参与到这个福音机构的这个工作当中，进到那个群体里面，跟福音机构的同工一起去布道，去传福音。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姊妹到福音机构当中来服侍，来接受训练，去学习怎么传福音，然后把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呢带回到教会里面，在教其他的弟兄姊妹怎么服侍，怎么传福音。我们也可以邀请福音机构的同工到教会当中来训练弟兄姊妹，或者传讲布道的信息。那最后呢，我要讲的就是在不同的福音机构当中呢，其实都有不同的属灵的资源，比如说有一些机构是出品一些福音的小册子的，有一些是录制 CD 的，有一些是来传讲一些的属灵的信息的等等，有不同的机构都有不同的属灵资源。那么教会呢，应该善用福音机构的资源来开展教会的布道工作。比如说良友电台，我们也有很多的属灵资源，你可以请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听良友电台的节目，你也可以把良友电台所出品的一些福音的内容，我们的一些福音的信息送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放到教会里面来做这个布道传福音的工作。总之呢，弟兄姊妹，神的身体教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当我们大家彼此合作，合一相爱，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布道，一起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一定能够产生更好的更美的那个传福音救灵魂的侍奉果效。好，弟兄姊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您刚刚收听完了第21课布道与其他事工的配搭的下，我们第22课再见。